没时间读书，那就道听途说吧。汽车上，旅途中，休闲时，道听途说，属于你的汽车书房，随心点播经典名篇，有效利用无聊时间。
各位朋友，从今天开始，我给您说一说中华的茶文化。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一个标志性的符号，秉承着礼仪之邦与文明之邦称号的中华民族创造并沿袭了独特韵味的茶文化，由此而衍生了诸如像茶礼、茶道、茶艺、茶俗、茶典、茶具等等具有中国意蕴的哲学和民俗学。浮生若茶，茶即人生。那么关于茶文化，您又了解多少呢？在这部书当中，我就给您说一说关于茶的故事。既然说到了茶，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茶的由来，这是怎么回事呢？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关于这个茶呀，说法有很多。最早呢，流传于民间的还是与神农尝百草有关，但这毕竟是神话，无从考证。那么接下来我就给您说一个茶的由来。话说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洞庭湖啊，隶属于楚国。这个楚王的母亲，也就是这个太后，经常闹病，身体不爽。您想，甭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谁愿意得病啊？老太后经常闹病，为此这个楚王啊是吃不下睡不着啊，寝食难安。怎么办呢？张贴榜文，遍请名医。京城的名医都请遍了，没有一个能够把老太后的病给治好的。后来这个榜文呢是全国张贴，上面写的很清楚，太后现在得病，身体有恙，哪位贤士只要能治好太后的病，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赏金千两。榜文贴出去了，您别说，还真有效果。没过几天，手下的这个士卒进来禀报，说外面有一个道士接了这个榜文了，他说能治好老太后的病。哟，楚王一听很高兴，搭了个请字。时间不大，就见外面进来一个道长。见此人呢，这个年纪啊能有60开外，中上等的身材，头戴九梁道冠，身穿青布道袍，白护领，白水袖，腰系丝绦，长得是仙风道骨啊。楚王一看，哎呦，这就是接榜文的道士，赶紧问吧，说你接了榜文，是不是你能够治好太后的病啊？老道一笑，无量天尊，回禀大王，既然贫道能接这个榜文，自然贫道有把握治好太后的病。好，楚王很高兴，把这个道士请到了后宫，给太后诊断。咱们简短接说，诊断已毕，道士出来了，楚王啊身边的大臣都跟那等着。楚王是迫不及待呀，仙长啊，您看这个病怎么样啊？关心病情啊，什么病啊？能不能治啊？就见这道士手捋虚髯，半天无话，大伙都搁这听着，这屋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好半天，这个道士这才说：“大王啊，太后啊，贵体欠安，但是不至于致命，只不过呀，是由于饮食不周而引起的。”楚王一听纳闷了，饮食不周，这怎么可能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富贵莫如帝王家呀。我这儿什么吃不着啊？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天天都是好吃好喝。你说老太后是由于饮食不周，这怎么可能呢？脸上可就带出来了，这个道士也看出来了。道士一笑：“大王啊，您在这宫中吃的都是这些大补的山珍海味，然而这些正是病因呢。长期吃这些东西，难免胃受溃而肝火上升，血脉不活，致而百病缠身。”啪啪啪啪，人家道士说的头头是道，句句有理，一番话说下来，把楚王说的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对，太对了，虚心求教，不知仙长如何诊治啊？所谓对症下药，对症下药，找到了病因，如何用药啊？就见这个道士打腰间解下一个葫芦来，双手递给他楚王，说：“太后的病啊，只有慢慢调理。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这个药方已经刻在葫芦上了，照此方医治，不消百日，太后的病体就会康复。再加以数日的调养，即可恢复如初。”说完，道士走了。你给人拿钱，你给人封官，人不要，视金钱如粪土。按下道士咱不说，翻回头再说这楚王如获至宝啊，把这葫芦拿过来一看，上面一行小字儿，说：“一天两遍煎服，三餐多吃青素，要想益寿延年，饭后走上百步。”落款呢是洞庭道人。迫不及待把这葫芦给打开，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气，自己先倒了一口。这葫芦里这水一喝呀，那真好比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有益健康。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喝，太舒服，神水，连称神水。就这样吩咐手下人，让这个太后每天啊服用从这个葫芦里倒出来的水，然后呢再到这个花园里去散步。果不其然，这个太后的病情是一天天的好转，眼瞅这葫芦里的水啊是越喝越少，越喝越少，这个楚王又担忧了，心说这水要喝没了怎么办？这是神水呀，我得再弄点儿，上哪儿弄呢？就想到了这个洞庭道人，甭问了，是在这个洞庭湖啊，这洞庭湖是我的管辖范围之内啊，就派大臣令尹带了500兵士，浩浩荡荡向洞庭湖进发。书说简短，几天之后来到洞庭湖的湖口，手下人禀报：“禀大人，前面有一座小岛，小岛上有一所道观。”哟，令尹一听，来对了，有道观就有洞庭道人，命几艘大船全速前进，就到了这个小岛上，弃船登岸，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道观。啪啪啪一打门，门一开，打里面出个小道士。小道士吓一跳，一看来这么多人，全都当官的，打稽首问讯：“无量天尊，不知施主来此有何贵干？”令尹是来求人办事儿的，自然很客气，把来意一说：“我们来找洞庭道人，不知仙长是否在观中啊？”小道士一听：“哦，稍后稍后，我这就进去回禀。”大门掩上，撒脚如飞进去报信。大约过了能有一碗茶的功夫， 里面传来了动静，紧接着这个道观大门分为左右，这个洞庭道人打里面就迎出来了。令尹认识，上回进宫时候看见了，老熟人了。一番寒暄之后，让到了贺轩，分宾主落座。令尹呢是开门见山，干什么来呢？就把来意一说。洞庭道人一听啊，乐了，既然如此，请大人随我来。就随着这个洞庭道人就来到了这个道观的后山，转了几个山环，令尹提鼻子一闻呢，一股清香气，紧接着前面豁然开朗，一大片平地，在正中央是一汪清水，水的两边有两棵青树，这树长得也是郁郁葱葱啊。再看这水绿汪汪的，那么好看，这香气就打这个水里面传出来的。令尹抢步起身就过来了，一看这水，心里面有数了，敢问仙长，此水是否就是仙长进贡的神水呀？这水是不是你装葫芦里那水呀？老道呢点点头，一点不假。好，令尹一琢磨，早知这样，我带器皿来好啊。你装水得拿家伙事儿啊，没带着，吩咐手下人赶紧准备，明天啊，找这些什么坛子啊、罐子啊来装水。他可不知道这个洞庭道人在旁边脸色可有点不大好看，令尹没注意，两个人又说了一番话，分手而别。到了第二天，令尹带着这些兵士，手里面有拎坛子的啊，有拿罐子的，有拿水桶的，干嘛来装这个神水。等来到这个池子边上一看，令尹可傻眼了呀，怎么呢？昨天一池子的水，今天呢一点都没有，干了。一夜之间这一池子的水踪迹不见呀。令尹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没了呢？啊，命人赶紧把这个仙长给请来了，这个洞庭道人。令尹很不高兴，怎么回事？我昨天说的好好的，我是奉了大王之命来取这个神水的，昨天我都看见了，怎么一夜之间这水不翼而飞了？你把它藏哪儿去了？你是不是不想给？有意违抗主上？怎么回事？两旁的兵士手拿刀枪剑戟啊，也搁这儿作威作福，说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再看这洞庭道人，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大人，俗话说得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还有一句老话，又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道观里有500名道士，全靠着这一池子水活命。大人，您要把这水全部运到京城，虽然能医好了几个达官贵人，可是却是饿死了我们这儿周围的百姓。我们这儿的百姓还指着这水呢，所以啊，我们连夜就把池里的水啊都快干净了，都倒到了后山坡上。令尹一看，你这怎么办？有心把他宰了，可那也于事无补，心里面不甘。我去看看，我看看你到哪儿了。其实到哪儿了你有什么用啊？你也搂不起来。人们怎么说心不甘呢？来到后山坡一看呀，这后山坡呀、昨儿来过，光秃秃的，可今天一夜之间倒水的那些地方都长出来绿油油的嫩芽，而且这些绿的这个小嫩芽散发出来的那个清香和昨天那个神水一般不二。令尹掐了两片扔嘴里，这么一嚼，嘿， 就跟那水一样，浑身清爽。没有水，无法回去完成这个任务啊！怎么交差呀？就掐了一把这个叶子带回去了，在楚王面前把事情的经过始末缘由一讲，说水没了，我带回这把叶子来，但这叶子也如同这神水一般清香。就当着楚王的面，当着文武大臣，煮了一壶水冲泡这个嫩叶，眨眼之间这水变得是绿莹莹的，这股清香劲儿就散发出来。楚王端过来一碗，喝一口，和老道倒出来那个水呀一般不二。楚王很高兴，就命令这个洞庭道人来经营这片绿叶，500道士的吃穿一切开销由朝廷供给，而且还征集了百名的姑娘到这后山听用。几天之后，令尹带着这100名的姑娘来到这后山，把他们分成几组，干嘛呀？专门采集绿叶。令尹站在这个山头上往下一看，姑娘穿的是红衣红裙，这呢又是绿叶，红绿是交相辉映，煞是好看。令尹很高兴啊，说万绿丛中一点红，彩叶人在草木中，说了这么两句。这两句话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人在草木中颇有意境。您再看看那个茶那个字儿，上面一个草字头，中间一个人，底下近似于是一个木字。人在草木中，这就是茶的由来，也是茶这个字儿由来。所以呢，一直到今天，人们都在沿用着这个说法。据传说呀，当年楚王派的这100名姑娘啊，有些姑娘有心眼儿，用现在话说啊，不白给，也知道这是神水神液，怎么办呢？在那个采茶的时候，就偷偷的摘2片，想带回去。可是人出门得搜身呐，你不能随便带呀，就把这个茶叶，就那个绿叶含到嘴里了，带出这个山，然后干嘛？拿出去卖钱，养家糊口。所以啊，你看常喝茶的朋友知道，有一种茶叫口琴茶。这琴字当怎么讲啊？当含字讲，含在嘴里，口里面含茶，叫口琴茶。这也是这个茶的由来，当然也和楚王派人有一定的关系。好了，各位朋友，关于茶的由来，我就给您说到这儿。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中华茶文化博大精深，大家所熟知的这茶分多少种，红茶、绿茶、花茶等等等等，每一个大类别里还有细小的分别。那么关于这个茶文化还有哪些故事呢？关于茶文化还有哪些事情呢？在以后的这些篇章当中，我将陆续的给您做以介绍。